房叔安逃出日月山，在一个小庙前歇着，意外的发现那穷老道穷到底儿在这小庙呢。哎呦，房叔安一看见他，这气儿大了，心说你太缺德了，今儿非跟你算算账。老房肉往前一纵，把小老道的袍子给抓住了，还没等使劲儿，刺啦把前襟呢给拽开了，因为他这袍子年头太多，都糟了都。哎呀，穷老道一乐，我方爷，我说你这干嘛呀？你知恩不报，反来为仇啊！你说些什么玩意儿，我都听不懂。你别装糊涂，我再说一遍，咱俩奉命夜探日月山，你怎么把我扔开，你跑了？哎，你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说方川，你这么说话，你可没良心呢！我跑什么呢？你办你的事儿，我办我的事儿，对不对呢？另外我也没闲着，你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，请出来吧。他用手往身后一指，房叔安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孝天王白春。就见白春乐乐呵呵从里屋出来，哎呀，叔安大哥，咱哥俩在这儿又见着。我说你没出事儿？没有。你怎么回事？嗨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被完颜阿骨山揪住袋子，把我扔墙上了，不是吗？
是啊。
闹了半天，这位道爷在墙上趴着呢，他用手一托我的腰，把我扔到墙外头了。后来这位道爷也到了墙外，把我救到五道庙，就这座庙，给我吃了一粒丹药。哎呀，吃完了我精神多了，他让我别着急，在这好好休息，等着你。你看你真来了。穷到底儿一乐，方叔安，这回听明白没？我干活没干活？我不仅救了孝天王白春，另外我还把咱进山最主要要办的事还办成了。我不明白什么事儿。你家玉面小达摩白玉瑞叫咱进山干什么？让咱摸底呀。
是啊，
我把底都摸清楚了，我把进日月山的出入道探听得明明白白，而且还画了一张草图，我把日月山的底细摸来了八九不离十啊。除了那个教主是谁，我现在还没摸清，愚者的事情我心里都有了数了。这不，咱俩也完满的完成了这任务了，回去咱也有交代了。你怎么说我溜了呢？房叔安一听，这老道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啊！刚才说跟人家翻脸也是半真半假，房叔安那人多会来事儿啊，转怒为喜。哎，我说前辈啊，你果然是了不起，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，这么说我也是叫您给救了啊。你忘了完颜阿骨山一龙头槊把墙砸了个豁口，你想在这溜走，结果多悬呢、啊、人家第二槊下来焉有你的命在，是我扔了个口袋，里边装的都是沙土，迷了他的眼睛，这才把你给救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知恩不报，还把我袍子给我揽坏了？你这人太没心肝了。
哎呀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哎呀，真是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我谢谢您了，我谢谢您了。
您呐别怪我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您呐就拿我当放屁了。我这人说话没头没脑的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院中来客人了吗？
这谁？这是
从里边又出来个上年纪的老道。房叔安一看，噗呲就笑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老道更破，开花帽，开花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系着麻绳，光着脚，穿着一双拖鞋。他不是拖鞋，就穿的年头太多了，都飞边了，帮都磨没了。这老道也是满脸滋泥，跟穷道底不一样的是，这老道有胡子，那胡子都赶了粘了，上的一色是草沫子，手里拿着个拂尘杆儿磨的瓦亮，但是那毛毛几乎都掉光了，数一数还能剩下三五十根吧。老道迈步到了院里头了，这穷老道急忙一转身，师兄啊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我没说嘛，一会儿咱这还得来贵客，就指他说的，他就是细脖大头鬼房树安，人称无敌的老剑客。房树安一听也乐了，我说你们别那么开心了，那是我耍贫嘴，哪有剑客像我这档号的。哎，老道点了点头，哎呀，贵客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呀、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等来到屋里一看，屋里不破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那小老道笑笑呵呵过来，到了房叔安近前：“方爷，刚才我跟您开了个玩笑啊，我听我师父说，一会儿来客人，我问谁，他们说是您，所以呢。”我在您面前耍劲儿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您千万别见怪。算了算了，我这个人就爱开玩笑，跟谁都不分彼此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不过这位道爷尊姓大名啊。那老道一乐，江湖人称邋遢道人，我叫司马真呢。哦，邋遢道人，我听说过。哎呦，你们二位什么关系？穷道底说，我们是师兄弟，他是我师兄，我是他师弟。哎，不错，他叫邋遢道人，你叫穷道底，这是一对儿啊。说的大家哈哈都笑了，众人归坐。房叔安就问我说，道爷，方才你说你进了日月山，把底都摸清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啊，是啊，我这人从来不吹。我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方叔安呐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我跟你说不跟你说都是一样的。这件事儿我得见白云瑞我才能说呢。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！白将军派咱们夜探日月山，我回去得向他有个交代呀、啊。您说的也对，那好，那我也就不问了。我说道爷，白春呐、啊，这地儿咱别多待了，赶紧返回太平庄吧。我老叔白云瑞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，咱们回去好有个交代，让他们人家放心。白春点了点头，对，我早就着急了，咱们说走就走。穷到底说话了，那我也得随着，我见白将军好汇报汇报啊。哎，道兄您了呢？司马真一笑，无量天尊，师弟啊，我这个人悠闲惯了，你们来我非常欢迎，你们走都是盲人，我也不挽留，那我就不陪同了，好不好？记住我这所五道庙，将来在这路过的时候，喝点水，吃点东西都比较方便，如果有用我之处，自管吩咐，恕我不能奉陪了。无量天尊，师兄啊，要那么说我们就走了啊，您等着，将来肯定有用您的时候。邋遢道人亲自把他们送出庙外，那小老道还难舍难离。方爷， 今后有机会走到庙前，千万别错过啊，一定到庙上休息休息，欢迎您再来。就这么的，他们开始分手。安下司马真带着徒弟回转庙宇不提，单说穷到底房叔安和白纯迈开大步是直奔太平庄。走到路上，房叔安发现白纯呢紧皱着眉头，房叔安就知他有心事啊。我兄弟，你是不是还不太开心？方大哥，我跟您说了，要不就我到不了日月山呢，我来找杜兰英杜姑娘，结果一无所获呀，也不知道这姑娘现在何处，摊了什么危险没有，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没法向我师父交代，我也觉着对不起九天玄狐下八姑啊，一旦下八姑犯了疯病管我要人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兄弟别想这些，吉人天相，要该着杜姑娘出事儿，那早出事儿了，您就着急上火也没用，要该着不出事儿，那肯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咱就到哪河脱哪鞋，现在筹全没用，好不好？往后有了机会，哥哥一定帮着你寻找杜姑娘。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书说简短，到了太平庄，离得多远？不太远，就是道不太好走，都围着日月山来回转，要走直线不超过20里。等到了太平庄，几个人却觉得眼前一亮，房叔安就发现太平庄变化太大了，就好像离开了好几年相似。就见庄门大开，庄门上的都挂着红灯，往庄门下头一看，能有20-30个小伙子，穿的是干净利落，各拿刀枪棍棒，格外的精神。哎，房叔安心说，我老叔真有两下子，我们这才走了一两天的功夫，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莫非说来了援兵的不成？说话之间到了东寨门，被这帮人发现了，人们都认得房叔安和穷到底呀。为首的那个老四跑过来了，方爷您回来了。嗯，怎么老四嘛，是我是我。哎呦，道爷你也回来了，无量天尊，我平安归来。哎呀，大家正在议论此事呢，你们再不回来就派人去找你们去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我干嘛这么高兴，什么喜事？你说那大家是谁？哎呦，你还不知道呢，现在大队人马都到了太平庄了，开封府的能人来了有一半，都是谁呀？为首的正是你干老白眉大侠徐良，还有翻江鼠蒋平三侠五义的人都来了。是吗？因为他们怎么来的？老方听完心里非常高兴啊，用手一拉白春和穷到底，快走几步。说着话进了太平庄，等到了丁振东老镖头的家里一看，好，门前高挂彩灯，也站着十几个把门的，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臭豆腐冯渊。冯渊一看是房叔安过来，端给他一拳，乌鸦昏真无比根子前头六的银子，我认为你早喂的狗了，你还回来。我说臭豆腐，你才喂狗呢，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什么时候也不会出事呢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乌鸦有话里边说吧，全都到了。房叔安高高兴兴跳到院里一看，人来人往，是笑语欢声啊。往院台阶上一看，徐良跟白云瑞正在这谈话呢。哎呦，您干了哈、啊！ 方若安大步流星来到徐良近前，双膝跪倒：“干老在上，儿叩见爹爹。”大伙一听这个乐呀，叫的真亲热。徐良也乐了：“方叔啊，起来吧。干老，您还生我的气吗？这不是您把我撵出来了，让我找我老叔白云瑞，这不我也找着了吗？到山上去办事办的也挺不错的。”方叔啊，我知道你们办事情很成功，有话到里边说吧。白春过来了：“哎呦，叔叔哎，叔叔，我想死你了。”说着白云瑞拉起来白春，爷儿俩啊伤感了半天。白云瑞关心的问：“孩儿啊，分别这些日子你怎么样？我二四学艺去了，肯定又有长进。你来了太好了，你爹也来了。”“哦，我爹也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”“到屋里吧。”等进屋里一看，小武艺的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小艺是爱虎都在这儿，同时小七杰还有四位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的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，再加上冯娟、龙天彪，一看里边还坐着个小老头，浑身上下一团的精神，说话小嗓子发尖，正是翻江鼠蒋平。在上垂手稳坐着一人，一看谁呀、啊？闹了半天，皇太子赵曙也在坐。哎，方叔安心里纳闷，皇太子不回京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老方是又惊又喜，赶紧过去见礼：“哎呀，千岁在这儿呢，千岁在上，臣方叔安叩拜王驾千千岁。”赵曙啊，这身体强多了，红光满面，赶紧用手相搀：“叔安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嗨，真想你呀、啊！没想到君臣在此相遇。”“是是呢，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我干老、老叔、各位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”“你坐下，咱慢慢谈吧。”书中代言。怎么这帮人到了太平庄来了？皇太子赵曙怎么没回东京呢？原来这里头有点变化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白云瑞夫妻而走，气坏了徐良，痛斥方叔安，让老方去找白云瑞。咱们就光说这个事儿了。那么徐良呢，本来想保着皇太子返回东京，见皇上还有个交代，但是皇太子赵曙改变主意了，跟徐良说：“徐良啊，我不能走，如果白云瑞也在，房叔安也在，咱一起回京还可以，现在丢俩人，白云瑞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你又把房叔安给撵走了，我怎么能放得了心呢？我就回到东京，我也牵挂此事，我呀不想回去了。”徐良怎么劝，赵曙也下定决心了，说什么也不走。后来徐良没办法了，跟皇太子赵曙商量说：“您不回去也行，得得到皇上的批准呢、啊、你说我没法交代呀、啊、徐良啊，这么办吧，我给我爹写封信，跟你没关系。”皇太子赵曙给四弟仁宗赵祯写了封信，意思是说：“爹爹，儿现在在外边一切全好，跟徐良等人在一起，我开阔视野，长了不少的学问，我觉着比在东京皇宫大内强得多得多，现在儿的身体基本康复了，望求皇父皇娘尽可放心，恳请皇父答应把我留在外边，而一定争取立功，不让皇父寒心。”等等等等等等。 写的十分恳切，最后把名写上了，把信封好了交给徐良。徐良一想，叫谁送信呢？干脆叫冯渊。别看冯渊嘴贫，这个人心非常精细，告诉冯渊，你呀，七匹快马赶紧到东京面见相爷，叫相爷把这封信交给皇上，我们在这等回信。就这样，冯渊借了匹快马起身回东京，走到半道路过一个小店，哎呀，冯渊心说，我得打个尖喂喂马呀。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从外头也进了一伙人，干嘛？也吃饭。为首的正是翻江叔蒋平，往后一看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抄水燕子吕仁杰，还跟着小元霸鲁世杰。再往后看，小义是爱虎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玉面专诸白云生也来了。哎呦，把冯渊乐得一蹦多高，乌鸦，四老爷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哎呦，小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乌鸦一言难尽呐、啊！来，咱们边吃边谈，彼此介绍了经过。那边说蒋平干嘛领着这些人来的？闹了半天，蒋平是受皇命而来，要见皇太子赵主和徐良、白云瑞等人，颁发圣旨。他身上带着旨意，什么旨意啊？咱还得说东京。自从徐良、白云瑞走了之后，这皇上啊，对儿子十分牵挂，他跟皇后没少吵架，就说这温娘娘，你呀、啊、不应该背着我把儿子打发走了，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唯你是问。可是后来呢，这皇上的态度又改变了。四弟仁宗一琢磨，听说我儿在外边身体不错，比在皇宫强多了，要那样的话，不如把他留在外边，温室的花朵禁不住风雨啊，在外边他能开阔视野，学学世间的学问，跟徐良、白云瑞在一起，他肯定得高兴，比皇宫强多了。不如啊，就把他留在他，先不急于回东京，回来干嘛呀？仁宗是这么想的，这件事情恐怕不妥，他把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也就是自己的老岳父，请进皇宫，把自己的想法跟温彦博说了。温彦博不敢表态，这老头啊，树叶掉下来怕砸着脑袋，心说我同意了，将来出事呢该找我算账了。温彦博提议，这么大的事情最好请包大人进宫相商。